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讲佛经选讲的教外别传。教外别传呢，今天就想和大家共学曹洞宗的曹山慧下了悟禅师。有一天，有一位学生呢就问了悟禅师，他问佛未出世时如何？了悟禅师就说曹山不如。跟住呢位学生又继续问：出世后如何啊？了悟禅师就话：不如曹山。点解呢？个个字我哋都好似明佢嘅意思，但又好似解唔通咁样。嗱，喺佛未出世嘅时候，如果我哋就要谂下佛会出世于世间系嘛？咁如果我哋咁样谂嘅时候咧？就了解了悟禅师话曹山不如，点解会系佛未出世嘅时候曹山不如佛呢？解唔通喎。咁当佛出咗世之后，咁点解又好似系了悟禅师唔及，即系呢位佛出咗世嘅佛又好似唔及了悟禅师咁样呢？系嘛？我哋可以。第一个思想就是这样循环了一次了，但好像整四句都好像解不通。我们佛家有一些俗语，我们可以这样看，未出世的时候就只在世间了，未就在世间里面咯。佛我们说出世和入世，出世后就是出世间。如果佛未出世的时候，佛就在世间。咁曹山了悟禅师就话：我不如啊！呢位觉者就在世间里面，所以我了悟就是不如呢位觉者啦。嗱，咁咧就好似有啲意思，同埋好似解得通后面嗰两句啦。因为系出世后如何？但系因为如果呢位佛啊，呢位觉者离世间之后，咁了悟禅师话佢就唔及我啦，咁就有啲意思啦。我哋一睇落去可以点样解通佢啊？我哋尝试下用《六祖坛经》里面有一句咁嘅说话：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就系咁啦。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就系因为喺《涅盘经》里面有咁讲啊：佛不染世法，如莲花处水。就是因为他是觉者，他在世间中，他就能够懂这个所有一切的道理，世间法出于污泥而不染。所以呢，了悟禅师就说这位觉者在世间里面宏法，我了悟呢是不及这位觉者。但是如果他离开这个世间，想着出来世间，不在世间里面去度化众生的时候，他就不及我了。那么呢就可以用一个这一个方面去解通这四句了。就不是我们一般凡夫看他出了世或者 未出世这样这个概念。而且波野法里面有一个叫不取不舍，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不取不舍。不取善不舍恶，世间在世间里面是善恶相对，美丑相对，一切都是相对的。而在当中他修行的时候呢，就让我们能够贯通了很多的道理，明白一切法是如何了，如幻如化的，不执的。但是虽然在世间当中我没有被烦恼污染的，就比喻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了。咁因此，如果一位真正的觉者就在世间里面度化众生，用他的觉悟，用他的道理呢在世间宏法，咁所以了悟禅师就觉得我自叹不如了。他真的做到悟到，做到实践到 不是只是纯道理。但是不是、哦、如果他离开世界而去、啊、想住去更加清静的地方去做修行的话，那他就不及我了，因为我在世间里面我是宏法的、啊、这个呢就是了悟禅师、啊、回答这位学生的问题了。咁又有学生问、哦，佢四山相逼是如何？咁当时了悟禅师就话：曹山在里去，我仔里边啦。环球出也无啊！咁呢个学生就话：咁你想唔想啊？离开呢个四山相逼啊？了悟禅师就话：在里去即求出，我喺里边就希望求出嚟啊嘛。咁我哋大家。可以意会到啊，四山相逼是一个乜嘢概念呢？系代表啲乜嘢啊？喺《涅槃经》里边咧提到啊，四山咧提即系用四山去做比喻，就系、是、比喻咗生老病死，就是、我哋人生里边必经嘅啊，生老病死，而系都系喺苦当中，佢都系苦苦相逼噶，系咪啊？咁所以咧，我哋修行学道啊，或者了解。啊、人生的最终的义理是什么、啊、了生死呢就即涅槃。什么叫要怎样能够在四山相逼的时间松容自在明白因果。那了悟禅师就说了，曹山就在里面，我就是我们在人生里面，这个就是人生嘛，这个就是世间嘛。佛陀都是见到生老病死、啊、然后 去决定去修行，希望寻求最终的答案，人生的最终答案是什么。那因此曹山了悟呢就说了，他就说我就在里面、啊、我就在四山里面，我就在人生当中，我就在无常当中，生老病死当中。学生问你仲咁？你想唔想出嚟啊？咁当然想出啦，系嘛？离苦得乐。咁所以了悟禅师就话：在里去即求出。我喺里边，我点解想要脱离生死轮回嘅痛苦呢？我喺里边就系求出嚟，出嚟生死痛苦。所以我要觉悟，所以我要成佛，成为一位觉者。点样能够明白啊？明白到。五蕴皆空，四大非有。大家都明白，我哋呢个色身系假噶嘛，系地水火风一个假合嚟嘅。因缘所有条件啊汇合嘅时候，就出现咗我哋而家今日嘅假我出现啦。咁你明白啊？所有嘅都系刹那生灭嘅，唔好当中被困住。因此咧，要超越。点解头先提到？不舍不取是波野法的最重要呢，就是因为世间当中一切都是相对的嘛，是吧、啊、有高有低， 有善有恶，有美有丑，很多都是相对的。而如果执一边的时候呢、啊、就会烦恼。所以呢怎样能够脱离离苦得呢？要超越。超越了之后、啊、为什么要超越呢？就是明白在任何一边当中，不执任何一边，而见中道。当能够超越的时间呢，中道亦无嘛。你能够不执咗，不执又何来中道呢？咁明白咗呢个超越之后，超越嘅重要性，唔好被困住喺相当中。呢、这个相对嘅时候就系世间，超越嘅出世间，关键嘅就系、是。不取不捨，你会不会翻翻落世间？明白咗一个完整嘅道理之后，会唔会喺世间里边弘法，去帮助其他人，自己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嗱，了悟禅师就话喺呢度即求出，当然一定要自己有咁嘅修行实践呢个内容，去到呢个心境呢、这个境界当中，然后。再回返落嚟世间去普度众生啦。这个道理呢就在这里。四山相逼的时候， 大家都是苦的，能够最后怎样能够看通它，知道五蕴皆空四大非有这个概念，然后怎样超越它，超越然后自主，不被这些假象困惑住了。那好了，也都有位僧人在了悟禅师附近，那就老师见到他就问了，收到的学人啊，现在天气真的很热啊，我们现在处于香港当中就知道真的其实真的天气很热了。那当时这位学人啊就说，是啊，很热啊。那了悟禅师就怎么说啊，那如果这么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回避这个热呢？怎么去好像等于四山相逼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出来啊？那这位学生他这样答，他说向锅汤炉火里回避，说明知那里热，锅汤炉火之后更加热的地方去避这个热。那了悟禅师说，只如锅汤炭炉又作魔生回避，咁呢位学生就话众苦不能渡。嗱，好似咧，先头睇前边嗰两句咧，都大概都觉得佢有啲意思。后边嗰度点样解咧？我哋嗬，天气热，大家都知啊，热嘅程度，大家能够忍受嘅唔同吓。但系咁热嘅，仲要走落个锅汤里边去，即系炉厨房里边啊，除咗系厨师啊，家中嘅母亲咧。是很难大家会去这样做的，因为大家都是希望自己凉快的嘛。那这个时候什么意思呢？如果真的我们讲生命在实践当中，就等于消防员在个火上、见到那里着火，就会、除了工作以外，他还有一个使命的嘛，去救嘛，去救人，他就跑去、跑去个现场、舍自己的生命、去希望救一个生命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大菩萨的心怀来的，是不是？所以呢、这里还可以解得通，还要明白他的心境有这么宽阔，有这么慈悲。但是了悟禅师就问，再问、他说，如果在只如锅汤炉炭里面又怎样回避、实际问题了、境界胸怀很广阔，亦都实践到，但是老师再问多一句，怎样在锅汤炭炉里面回避外客观的热、有时候讲心静自然凉，但客观是很热的嘛，那这时候怎样能够回避到？这位学生就说了，众苦不能渡。这个呢，在其他、文献或版本里面呢，他有个说就指住有个手势的，他指住自己的心、向内指住，众苦不能渡，就说锅汤炉炭其实是一个比喻来的，比喻一些什么啊，在这里怎样能够回避到外间的热呢？而且这一句是说众苦不能渡，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世间的苦不能够影响到我，热是很苦的，热到很辛苦的嘛，是吧？那我们即时可以想到，为什么用锅汤炉炭去比喻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八丈怀海昔日问龟山灵佑的时候，当时龟山灵佑还未开悟嘛，请教老师、一些、学理的问题、佛理的问题。八丈怀海呢就借一个机会呢，就问啊，龟山灵佑啦，炉中还有火否？你帮我睇下，个炉里边仲有冇火？咁当时龟山灵佑点答？就揾支棍啊，撩下个炉啦，就话冇啊，老师冇火。咁当时咧，八丈怀海就自己去睇啦，就特登咧就撩深啲，就问翻龟山灵佑：呢、这个唔系火咩？咁当时龟山灵佑咧，就明白啦，老师嘅意思咧就系、 暗示告诉你，你本身你的心性呢，怎样能够令它即活起来，这个火就是生命的力咯。而因为学生是明白相关的道理，所以他就用窝汤炉炭里回避，外间的所有的影响不到我的，只要我心里面明白一切都是假相来的，而只是一个其中一个相，一个外境，但是我里面本来清净，而内脏自性清净心，我们本来清净的，不需要用去有什么回避，我色身假体可能会感受到热，所以我要走，但是我心里面是本来清净的，何来会有热影响到我呢？而且所有的苦，生老病死苦都不能够影响到我，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他用窝汤炉炭 去回应老师，而且让老师明白我是明你所讲，明你教导的道理。我亦都知道前言啊、先言呢，佢系用咩相关道理呢去让学人去启发，我深深领会到。所以我回应你，窝汤炉炭，众苦不能渡，所以能够回避。这个就是明心见性的一个比喻啦。好啦，今日呢就借曹三昧下了五禅师的故事呢，让我们了解多一些禅宗呢。然后很多时的公案里面呢，很多时我们看不明白啊，或者有些东西好像似懂但又好像想不通的呢，通常有些呢会是来自在其他经典里面的比喻。例如刚才我们讲的《涅槃经》呢，这里呢如果不引用百丈怀海昔日问龟山灵友的炉中还有火否的公案呢，有时呢解不到明心见性这个道理了。咁因为好多时公案与公案之间呢都係紧相扣嘅。而禅宗里面呢亦都係融会贯通咗所有佛家里面嘅经典嘅。所以有时一譬如呢去随手拈来嘅时候呢，我哋有时真係冇睇过或者唔知道呢係会解唔通嘅。不过总有一日机缘到嘅时候呢，就会让我们知道原来这个公案呢是原来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机缘未到未知道的。好了，今天呢就跟大家互勉共学到这里，下个礼拜大家有时间过来再听一下禅宗的故事。好了，下个礼拜见，拜拜。